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天天。最近呢，我读了廖坤田牧师所写的文章，谈到了在中国传统拜公骂的习俗，也由于这个拜祖先的习俗呢，变成了许多华人接受基督信仰的一个障碍。而廖坤田牧师他本身呢，就是来自祭拜祖先的家庭，他自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特别在文章里面呢，分享了祭拜祖先这样的一个信仰跟基督信仰这两者之间所带给我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今天 Easy 谈生活，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出生于日治时期，父亲是在日据时代当小学老师，当时许多学生家长邀请父亲搬到西罗担任中山国小的校长。一年后父亲过世，我正好小学毕业。在七月下着倾盆大雨的一天，众人到达墓地时，为了等待下葬及时，全家人在雨中成了落汤鸡，这都是传统信仰的影响。父亲过世后，全家搬到母亲娘家，就在这时我遇见了浸信会的宣教士卡尔，讲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的成长背景中，知道寺庙中有七爷八爷，而这位宣教士带我们进入信仰的领域，知道耶稣爱我们，成为我们救赎的祭品。懂得这样的道理后，我便时常跟我母亲做见证。我母亲信主的过程其实也有一段过程，我经常告诉她信耶稣的好处，我们都要到耶稣所预备的漂亮天家，所有人都能在那里相聚。但母亲一直不愿接受，她在过世前晚上常常会做噩梦，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外面的狗吠声，一般认为那是鬼要来抓人的征兆，所以母亲打电话叫我赶快回斗六为他祷告。我回去后便跟他说，你儿子是牧师，上帝会听你儿子的祷告，这些孤魂野鬼都不会靠近。当我为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当晚便一觉好眠。但当我离开过了几天，又再发生之后，我母亲才相信信主才会有真平安。我有四个兄弟，信耶稣后我传福音给大哥时，他说我是大哥，要拜狗骂怎么能够信耶稣呢？我是老二，因此便带着两位弟弟信主，弟弟廖坤忠现在也是牧师。此后我们三兄弟便时常聚集讨论该如何带我们的家人归主。十多年前我们开始办家族退休会，我们特别利用寒暑假聚集家人举办退休会。我们从星期六中午开始租下营地，一直租用到晚上六点钟，并邀请家人一定要出席。在那个营地中可以打篮球、打网球、游泳、爬山、采水果等等许多户外活动。到了六点钟，全家人聚集在一起用餐，大约有三四十个人。从晚餐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唱诗歌，以轻松的聚会方式取代严肃的正道形式，然后谈论起困苦生活。有的时候一边说，大家就一边流眼泪，述说起过去的困苦，现在我们应该要感恩。我们的节目中会将过世亲人的照片制作成 PPT 放给大家看，让他们回顾感恩。最后我就说明，现在虽然送走了过世的家人， 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让下一代来送我们。那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吗？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请来一些讲员，比如我们曾经请过曹永山来分享他过去如何拜拱骂神明，而信耶稣后得到怎样的祝福。透过对拜拱骂的研究和体会，我确切地知道今天要传扬耶稣的救恩，必须为家人同心祷告。民间信仰中的恐惧心灵，唯独靠主耶稣宝血遮盖我们，才能让我们脱离阴间的权柄，进入上帝喜乐的国度。
今天一起谈生活，天天和你分享的是廖坤田牧师所写的文章，谈到了拜公骂，祭拜祖先。民间信仰的内涵，人过世以后必须要树立魂牌，祭拜亡魂。整个丧礼流程按照民俗的拜拜，从做七、做百日祭到对年，再把魂牌带回家中，将亡者的冥会列入祖先牌位，这才具有真正成为家中被接纳的祖灵的身份，承受子孙代代供奉的香火，在阴间找到归宿。但后来呢，又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强调六道轮回，这信仰变得更复杂了。当我们越深入的探讨，越感觉到在这样的信仰里面，常常会有不安恐惧的心情。但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时，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过去败坏的生命，经过死里复活的大能，把我们救出来，带给我们对于未来将要去的世界有了极大的盼望。将来我们在天上能互相见面，而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也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亲爱的朋友，你也是来自传统民间信仰的家庭吗？你是家里第一个认识主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人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呢？希望你乐意来信跟天天聊聊哦。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息，也不需要完美主义。
心灵小站，今晚的你累了吗？是心灵疲倦了，还是身体疲倦了呢？在这个时刻，让我邀请你一块儿进入这一个为你预备、使你心灵可以安歇的好地方。让我们一块儿重新得力。
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和她丈夫艾伯特亲王伉俪情深，亲王英年早逝，女皇非常的伤心。悲戚了很多年，她内心的难过可以用她的一句话来概括：现在没有人再叫我维多利亚了。叫维多利亚为女皇陛下的人有的是，但再也没有人亲切又直接地叫了她的名字，也再没有人能像他父亲那样的照顾他身边的琐事。琐事虽小，在他心里却是既重要而且亲切的。我觉得维多利亚的丈夫一定很疼爱他，所以才甘愿替他料理一切的事物。但是反过来说，有多少的男人能这样做呢？现在生活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说是大灾祸，就是做母亲的要出外工作，子女放学回家，屋里却没有人招呼他们。英国小说家巴素在他所写的书中回忆起他的童年，从前要做衣服可以把织工请到家里来，他们手工之巧可说是巧夺天工。等到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进入了机器世纪，家里的手工织布机已经被工厂里的机器所取代，妇女们就参加工厂的工作，不再留在家里。这样的现象伤害着我们的国家。有些时候做母亲的为了贴补家用不得不外出工作，有时候连孩子也得帮忙工作。可是有更多的人不是因为家里缺用才出去赚钱，是为了赚钱却让孩子回家只看到空荡荡的屋子，又没有父母可以陪伴这些孩子。长期下来，孩子们往往会有失落感，母亲也失去了关爱和管教的机会。做妻子和母亲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不要小看这份天职，它能影响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箴言书十一章第十六节说，恩德的妇女得尊荣。
现在和您分享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如果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话想要和我聊一聊，欢迎你在网站上留言给我，很期待收到你的回应哦。祝你平安，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